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慢性咳嗽。小时候，我们喝过的白糖冲鸡蛋。大约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大咳了一场，咳嗽了很长时间，为此请了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病假，一个多星期。而且在病假期间第一次吃了白糖冲鸡蛋，那是我姥姥给我做的药膳，为的是治疗彻夜不停的咳嗽。虽然那时候物资匮乏，但那个甜味的鸡蛋汤仍旧没留给我多好的印象，有点腥气，但喝了那个鸡蛋汤的夜里咳嗽确实减轻了。后来才知道那是很多人用过的偏方。等我上了大学，学了中医，回想起这个药膳，我才知道，那是在给我补阴呢。因为从中医理论上看，鸡蛋黄类似阿胶的作用，它甚至是民间吃不起阿胶时的替代品。鸡蛋黄是入药的，最早的记载是《伤寒论》，在黄连阿胶汤中排在最后一个。之所以一种寻常食物能入选医学经方，是因为鸡蛋黄是补阴的，能帮助阿胶彰显补阴效果，这个作用也被很多后世医家发扬光大。每年春秋，北京都很干燥，特别是秋天，在供暖前后，天干物燥，很多人会因此咳嗽，而且这种咳嗽很难受，是干咳无痰的。每次咳嗽的时候，上呼吸道都因为干燥而疼痛，这种情况要持续几天，直到稍微出点痰了，咳嗽才慢慢好转。从西医角度说，痰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白细胞和细菌战斗之后的结果，是战场上的狼藉之物。其中有死了的细菌，也有白细胞的遗体。到这个时候，急性的炎症才偃旗息鼓。之前无痰，就是身体和细菌处于激战之中，如果用中药帮助一下身体，让这场战斗结束得快，就可能需要补阴了，或者说滋阴。补阴和滋阴虽然都是针对身体之阴的，但是它们的治疗深度、滋补程度、滋补对象是有区别的，后面我会仔细讲。这里要说的就是，无论是滋阴还是补阴，都是助我们身体的白细胞一臂之力。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部分，从这个角度说，补阴就是增强免疫力，这一点之前我已经强调过了。白细胞这样的免疫力基础也属于中医说的阴。姜良铎先生是著名的中医，大家熟悉的排毒养颜胶囊就是他的方子。对付这种秋天的干燥，姜良铎先生自己有个小方子，由绿豆和鸡蛋黄组成。先把绿豆煮得开花了，这个时候汤还是发绿的，不是发黄的，这个火候就够了，保存了绿豆的略微凉性。将鸡蛋打到碗里，搅拌之后加上少量冰糖，之后用绿豆的绿汤直接冲到盛有鸡蛋的碗中，生鸡蛋的颜色就变黄了，也基本上被烫熟了。放温了之后饮用，对秋天或者春天的干燥引起的诸多问题，包括干咳、口舌干燥，甚至皮肤干燥，都很有效。这个偏方和我小时候吃的白糖冲鸡蛋 以及《伤寒论》中的黄连阿胶汤的治病是同一个原理，针对的都是身体的阴伤。所不同的是，前者的阴伤是因为季节，因为天气干燥，而我咳嗽的阴伤以及黄连阿胶汤治疗的阴伤属于病程太长了，对自身的阴液造成了消耗，以致阴伤。不止咳嗽，很多疾病如果迁延不愈，都有伤阴的问题。中医讲，久病无时，久病必虚，这个虚很多时候就是阴虚。我们常见的糖尿病、甲亢，到后期都是肾阴虚了，都离不开补阴问题。只不过有的阴伤没有严重到需要动用阿胶生地的程度。鸡蛋黄的补阴之力没有这些药物那么大，但方向是一样的，可以在生活中作为食疗，代替补阴的药物。林黛玉是典型的阴虚。林黛玉是《红楼梦》中的代表人物，最终因为痨病而死。中医的痨病相当于肺结核，属于传染性疾病，过去是不治之症。但是大观园那么多姐妹朝夕相处，为什么别人不被传染，唯独黛玉被结核病击中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她的心太重。黛玉初到贾府，赏在孩提，就牢记母亲嘱咐，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要多说一句话，不可多行一步路，恐被人耻笑了去。一开始便受到心理上的压抑，同时黛玉有些才气，文思敏捷，常触景深情，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，使她变得非常敏感。无论是她的外貌还是心理，都是她具有阴虚的特点，同时亦有气郁的特点，就是爱生气，加重阴虚。因为郁闷久了宣泄不出去，就要化火，火就要耗伤人体之阴。也是因此，心眼小容易生气的人很难是个胖子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消瘦。曹雪芹是很懂中医的，黛玉的调养方子也多是合乎医理。比如黛玉在宝钗的建议下吃冰糖燕窝粥，就是补阴的。因为长期咳嗽，黛玉还吃一种我们现在也能买到的药物，人参养荣丸。这里面的荣就是血，养荣就是养血，血同样属于阴的范畴，只不过这个药的养阴力度超过冰糖燕窝粥了。在第28回还提到黛玉吃天王补心丹。天王补心丹是中医常用的安神中成药之一。中医治疗失眠有三种药很常用，分别是朱砂安神丸、白子养心丸、天王补心丹，它们是有区别的。朱砂安神丸不仅适用于失眠，而且适用于一惊一乍的人，他们属于典型的心神不宁，白天也很难安静。这个药镇静的作用比较大，因为里面有朱砂，其作用就是镇静安神。白子养心丸侧重的是心气虚的失眠，这种人不仅失眠，而且特别胆小，身边稍微有点响声就吓一大跳，要心悸心慌很久才平复。天王补心丹主要针对的是阴虚导致的心悸失眠，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书生身上，是脑力劳动者常见的失眠，他们 和林黛玉一样心重，情绪抑郁而化火，所以伤阴比较重，阴虚的症状因此明显。除了失眠，还有心烦、手足心热。即便是冬天睡觉，脚也愿意放在被子外边，甚至还有口舌生疮、舌质红等虚火问题。这种人唇色也往往偏红，他们与林黛玉一样，都是阴虚的。所以这个药里用到了麦冬、天冬、玄参、生地黄等补阴的药物，通过补阴来安定心神。癌症化疗到底是怎么伤身的？现在癌症日益高发，首都国际癌症论坛透露，据2012年有关报告显示，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37万，死亡约211万。癌症已成为我国人口死亡第一大原因，死亡人数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/4。癌症随着社会的变化、生活的改善，发病率没有丝毫下降的趋势，只不过做了结构的调整，从原来的食管癌、胃癌、宫颈癌等穷癌高发，变成了现在的肠癌、乳腺癌、子宫内膜癌等腹癌高发。所谓穷癌，是这些癌症的发生和生活贫困、卫生条件差、饮食粗糙有关。所谓腹癌，因生活富足、肥胖高发、饮食精细而发。也就是说，无论生活怎么改善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癌症都将伴随人类，也无论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，都可能无法彻底地根治癌症。因为和人体的复杂相比，再发达的医学也不能穷尽其奥秘。因此，医学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，都有不治之症。以前是结核病，后来是癌症。癌症之后又出现艾滋病以及非典、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病。癌症与之前和之后的不治之症相比，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不治之症了。因为无论是结核还是艾滋病，无非是细菌病毒引起的，这些不治之症的致病因素非常明确，因此可以针对明确的病因找到治疗办法。比如抗结核药以及后来的抗病毒药、疫苗等。之所以不至于不治，是因为这些病因都是外敌，既然是外敌，找准目标狠打即可，可以无多顾忌。而癌症不是。通俗讲，癌症是人体自身细胞变坏的结果。癌细胞本身与我们身体的正常细胞是同根生的兄弟，虽然变坏了，但结构和特点还是和我们身体的正常细胞一样，这就给治疗带来了麻烦。就像一个学校中有几个孩子惹事了，但是又找不出是谁，只知道是这个学校的孩子惹的事。于是最简单也是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对这个学校整体进行管理甚至惩罚。如果做俯卧撑来惩罚的话，肯定是全校同学一起做，那些守规矩的好孩子也会一起受罚。因为来告状的人只知道是穿这种校服的孩子招的事，而你无法从同样的校服上辨别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。癌症治疗的棘手之处就在这里，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生活在一起，生活起居的特点也近似，因此任何针对癌细胞的治疗都会伤及无辜。癌症病人做化疗的时候会脱发，白细胞会下降， 会恶心、呕吐，因为癌细胞和这些出问题部位的健康细胞，比如毛发、骨髓、胃肠道黏膜的细胞长得特别像，作为嫌疑人更要连带受罚。他们也就比其他部位更先受到化疗的伤害。前面我说过，中医说的阴是构成我们身体的结构，细胞就是身体结构的最基础单元。所以针对癌细胞的治疗肯定是要伤阴的，因为它是敌我不分的。这个伤阴的表现就是头发的脱落，白细胞数量的降低，胃肠道的损伤。化疗的伤阴副作用是伴随癌症治疗整个过程的，因此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，补阴是最重要的一环。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通过补阴弥补化疗药物对身体的损伤，这一点正是中医的强项。我国的肿瘤专家中科院院士孙燕，虽然是西医，但是创造了一个适合癌症病人化疗之后吃的中成药方，真奇扶正。其中就含两味药，一个是黄芪，一个是女贞子。这个方子虽然小，但深得中医真谛。黄芪是补气的，女贞子是补阴的。以补阴的女贞子打底，在此基础上用黄芪补气，既帮助癌症病人重建了被癌症、被化疗药物损伤的人体之阴这个固定资产，又在复健的固定资产上使身体发挥功能，以此来对付癌症和化疗、放疗造成的损伤。之所以说孙院士得中医真谛，是因为这个组方原则重生了张景岳的两仪膏，后者是人参和熟地，也是补气的人参配补阴的熟地。人参和黄芪分属于阳，熟地和女贞子分属于阴，阴阳两仪因为兼顾而平衡，这就是中医治病和保健万变不离其宗的大意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